支付、惩罚、现身、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至此，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诸佛正法现身三宝，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扎西德勒，那我们今天继续巴达曼尊者的生平故事，基本上，然后种种的就是巴达曼尊者的，就是不是在这个传记上面有写的一些特别的之处嘛，特别殊胜的地方，有些是说种种的因缘的殊胜呢，他的这个出生的地方、家族，还有就是说他的这个愿开始是个出家人嘛，然后他的这个就是上师所学的这个学习获得的成就，学修的这些各个方方面面，以及他之后的一些心意，这些。都是有特别的殊胜，很了不起。那在之后，我们今天就是要说的是他视线的一些神通。这个神通呢，有时候会说，好像是超越一般的人，视线神通也了不得。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是说。佛法上面并不是特别鼓励大家就是追求神通这样讲的，因为说到某一些大的有各种各样的神通，人会有很大的好奇心，或者有些人会有怀疑，说到底有没有这回事，有没有能不能变成这样？那如果能的话，那有些人想说这个。就是有些人可能对于其他的慈悲心那些没有太大的那个出离心，讲的时候不觉得是特别有吸引力的，有可能。但是，一说到神通啊，神通广大，有他心通，有宿命通，身足通，天眼、天耳这些的话，那就好像，比我们一般的现代的这些仪器更厉害，更有超越的地方，而且。不用，就是携带任何东西，也不用花钱购买任何东西。那所有的商业秘密，容易被其他人就是了解别人的心思嘛。你如果能了解现在不是有些地方做很多的这些，作为一个国家的那种情报机构去收集各种各样的情报，尤其是别人的健康问题啊，领导人什么。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作为啊、文件啊这些，很多人所以要防范呐、啊，要做很多防这个间谍、防这个那个，就这样。但是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神通的话，会不会就是用于服务世间呢？因为现在任何东西都有可能，那连接头道可以都用来做世间的那种这个名利啊，或者是说。转用在一些个人世间八法的所得，所用， 这些上面，那当然申通有的话，也会可能就是外道学习申通这样的，对的。所以说，当然，帕达玛尊者这个是确实是，有极大的成就，以及全部是特定的因缘，为了利益众生而去实现神通，而不是说，就是为了其他的这种，或者是用某一种特长去做害、作恶，违背因果这些，都不在这个帕达玛尊者像这些大成就者的这些意趣和他们的这个利众的上面，不存在这个凡夫的这些问题。如果一般的人要想接触帕达玛尊者，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相处的人，或者说他不是我们一般的人期待的那种，就是非常持戒呀，或者是嘴里面不会说很大的那种。就要直接批评的，或者严厉的，甚至粗话这些，甚至他穿着打扮都不是一个就是正统的出家人的僧众的那种的形象。这个大家平时看这些唐卡呀，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可能看起来一般的人难以接受的某一种，甚至看起来比较，可以称得上世间的凡夫的那种角度来看的话，有可能是一种极端的，或者是这样子，或者是对他们理解起来很有挑战性这样子。所以说，有些不太顾忌社会的习俗呀，不屑于跟就是循规蹈矩，或者说，以某一种，就是世俗人的那种的要求去看待。及这样的一些社会舆论啊、压力啊，或者是其他人的这些看法，所以其实也是一种突破一些局限嘛。因为像川普仁波切多少有一点那种，因为他跟他接触的人都有很多人都有点，因为现在已经是可能60、70岁的老先生这样子，他们都有点怎么讲呢？有很多人很有对他很有这个欣赏信心，同时呢也令人咋舌那种的，说他的这种教法或者是一些行为呢，非常普通的人就是大跌眼镜或者是瞠目结舌，或者是让他们就是普通的难以打破的各种习俗和局限呢，习气呢就是得到了某一种的。就是破除或者是撕裂这样吧，所以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就是基本上就是念这本书了，就是《学于达摩帕达摩尊者传记与教言》这个书。然后他七记。他七迹般的力量的伟大之处，就是第十个，还有一个就是涅槃这个奇迹。因为这个翻译，我不觉得可能它是白话嘛，所以就是这样子。如果翻译成很押韵的那些句子的话，可能就会有不同的那个状况。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念的是比较押韵的，至少是一个寄送，这个是一种。散开的，但是它根本的意思还是在里面。尽管有些遣词、用字呢，用字遣词不一定是最适合的，但是也很多是非常好的。一般的可能押韵的那些，不是原文的话，有时候表达的时候你需要因为个别的需要就是猜嘛。但是不押韵的话，写的字数不限的情况下，会表达的更清楚一点。它有，所以有好有坏，所以我这个有一段寄送，就这个印象，成就真实的本初心性，掌握一切外在和内在的元素，以神通化现完成和收服，幻术师一切存在的事物的舵手，存在之物的舵手，即便是泥土和石头，都以真理的加持而变成成堆的珍宝。 野生动物像，驯服的宝马一样工作，这些都是后面有故事嘛，所以这个把它总结起来。这种的写法呢，就是说有散有断的，断的就是成句的，就是寄送；有散的，就是叙事的。所以，过去很多的这些，包括佛法的经典啊，或者是有些传记，都有这种写法嘛。所以这个也有讲了有必要的原因，就是全是断句、全是寄送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那么详细。要详细也有详细，要收缩浓缩的话也有浓缩。那有些人喜欢背诵呢，浓缩的就是押韵的是最好的。有些人不善于背诵，但是容易记住叙事，所以这样子展开了讲的内容的比较容易。有些都适合，有些就可能两个都有点困难这样子。那不能，那我们就放下。像秃鹰一样，将诸多画线送入虚空，并将它们收集回归为一，成就的征兆无穷无尽，是如此彻见一切隐蔽处。随着无数种种奇观的表演，清净恒常的智慧自身升起，那些有着不同的欲望和体制的，尤其是那些难以驯服的，陷入种种错误的以往中，你解脱他们，并指引了完美的道路。你的名声和，就是你的名声如悠扬的乐声，环绕着整个空间。这就是前面关于他神通力量的征兆，的伟大。尽管伟大的奇迹力量已经在前面，就是已经在这本传记中多次提到，还是能当做本章的标题。但是后面说，有一天巴达巴尊者呢，就是有一天当巴说，巴达巴尊者，这是他的主要的一个弟子嘛，就是贡嘎，贡嘎，聚集，或者是这个意思吧。在 Moon 的地方就是不丹和现在就是阿鲁纳切尔，阿鲁纳切尔，是藏南地区嘛。六世达赖喇嘛出生的那个地方，现在属于印度 Moon 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叫做卡拉琼，就是卡拉琼的山洞，在那里云聚着空行蒙蒙，我们两个去那里做会供吧，跟他的弟子说，然后就动身前往。然后他就动身了，把一大堆像是酒和肉的会供物品留给了贡嘎携带。巴当巴以神通力前往那里，贡嘎则走了很长时间的一段路没跟上，也没跟上。当他到了梦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首先是一片险恶的丛林，因为梦当王那些地方是森林比较发达的地方，是贡嘎筋疲力尽，又怕被野兽袭击，他深深的祈祷，大声呼唤着“丹巴知我，丹巴知我”，就是丹巴听这个意思。巴丹巴瞬间回到他面前，就是巴丹巴瞬间来到他面前，并对他说：“儿子啊，我其实不善于读那种文学作品，就没有那种绘声绘色、眉飞色舞的那些能力。可能有些人读的时候，抑扬顿挫是吧？那样的时候，好像那个剧情正在就是看到了一样。像我这样念的时候，也只能大概听个就是故事，有一些那些剧情，我不是自己不是那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那种训练是吧？没有能够模仿那些口气的这些习惯，可能我故意做就别觉得比较那种，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这样的一种一下子变成这样那样的角色是吧？他说：“儿子啊，你能复合这些物品吗？你不怕这些野兽吗？ 所以他的问题就给他说了一下，这些东西太重了，难以负荷，我又极度的害怕野兽，这是贡嘎的回答。当帕丹巴说，那么我必须做一些像样的事情。他把他的目光转向森林，并吃了一个咒语，巴拉巴拉杂杂，就是这样的一个词。然后两只老虎出现了，从森林这个那边确实有老虎的，这个那边也现在也有老虎的那种保护中心呢。还有一些上人的老虎，好像2010年左右的时候被那些村民打死的呀。这些新闻也上有上那些新闻，那些算不算？应该算是孟加拉虎吧，因为他们离孟加拉那些地方比较近。两只老虎出现，其中一只背起了贡嘎的背包包裹。他告诉贡嘎骑在另一只上，但是贡嘎说这还是不要骑了。我内心甚至还在忐忑不安。于是巴丹巴自己骑着另一只老虎呢，前往这个喀拉这个琼这个山洞。贡嘎很惊奇地问：“你怎么能够甚至让丛林里的恶虎也听从您的命令呢？”巴丹巴说。这是来自于，这来自于认识到你自己的心性。如果你能从中控制住自己的心，对于事物的显现是新的发现。你能随心所欲的完全掌控一切外在的事物。有情众生为了虚幻的显现有多么，沮丧啊！现在自身的超越智慧，能够掌控显现的瑜伽师拥有这些能力，潜能，这是拥有，瑜伽师拥有的力量多么可观！这个对于心完全自在的理论上面就是这样子，确确实实，因为就像做梦一样的，如果你梦当中自由自在，你可以牵引自己的梦。那现实对成就者来讲也是一样，任由自己怎么讲呢？摆布。但是我们一般的人被梦摆布，我们没有摆布梦的能力。然后他们在山洞中举行了会供，本尊和空行云集如漫天的彩虹，红光与花语，这样不可思议的景象纷纷出现。贡嘎的证悟也。因为这一切而加深。据说在回程的时候，贡嘎以神通力把自己送回去。所以贡嘎也有一定能力了。回去的时候，有一天呢，潘多巴尊者前往这个定日的，这个庞卡，这就像庞卡峰，这个现在在那个尼泊尔境内这个地方。靠近藏地那边，就是非常靠近，就是离弥勒巴尊者家乡也不远的一个地方。这有很好的雪山，我可以晚一点的时候给大家发在那个群里，那个地方的一些部位啊、山啊那些。那里有些年轻的人正在比试弓箭。帕丹巴来到以后，来，那帕丹巴就是他说这里是丹巴叫道。来人，向阿舍离射一箭吧。他说：“向他就是射箭吧。”他们其他人在这，年轻人在那边玩的时候，山脚那边，然后没人这么做，但是他坚不退让。直到一个强壮的年轻人朝他射了有力的一箭。他却毫发猥琐呢，就是没有爽到毫分。正好，他说阿舍离是不可能被无气所伤到的，所以一般的人被射箭射中的话，那当然就会出大事。 然后另一次呢，当爸去一座禅房，这里有许多瑜伽士与空行母围坐在一堆火旁边。把当爸到的时候，火焰越来越高。当爸呢，把全身和四肢都投入，就是自己滚到或者跳到火堆里面去了，全身四肢都进去了。他说：“对我来说，这个火焰就是加持。”他吟诵，汇集金刚在燃烧。当他们碰触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他们都目睹到他浑身就像铁匠烧红了的炭一样，就是身体怎么讲呢？跳在火里面，那可能就没有烧着，但是应该温度比较高，这个意思吧。帕丹巴说：“阿舍利是不会被烧掉的。用剑刺不穿，用火没办法烧，这样子。这些都是一些神道嘛，就是水火这些，没有能伤害到。巴达巴族的，有一天夏天，一个夏天，乌曲河山洪爆发，人们必须从桥上过河。丹巴在水上铺了一块布，坐在上面，然后飘着过了河。然后他的弟子回击金刚，就惊呼道："说丹巴的身体多么轻盈呢？"丹巴说："如果是轻的，那么来抬我。"也就是说，他没有过桥，用一块布坐在一块布上面，然后飘到对岸去。然后别人说：“你这么轻了。”他弟子这么说的时候，那你说我这么轻的话，你抬一下我。然后16个这个瑜伽士与空行母、瑜伽母，拉着他的这个坐的这个布篷布，想要把他抬起来的时候又抬不动。那笑着说：“就是阿舍利身体比这个银子还重，甚至比这银子还重。他横过水面而沉，不下沉。”他结了威慑印，水于是上涌并逆流，就是他做了一个手印以后，过去有这样的一些修行成就的人说，就是让水停住，就是断开这样的说法有的，这是逆流，让水逆流，接着吧，看到这个景象的是场景的时候呢。他得到了天眼通，于是对于空感，帕丹巴录了一首他在空中飞翔，抓住一只经纬鹰的奇景，在天空飞，在水里面，就是水面上走，天空中飞行，把这个经纬鹰抓住，这样。某个冬日。有人看到帕丹巴拿着一朵从来没有见过的花四处走走，当被问到他是哪里摘到这朵花的时候呢，帕丹巴说："我一直在布达拉的清净净土听闻不空穿梭观音的教法。"这意思是他从其他的世界带过来的从来没有见过的花。一天呢，他接，这个沙琼嘛，是一个女的，应该是，请求帕丹巴清净他证悟的障碍，帕丹巴假装在听一块红糖说话。他说："根据这块汤所说，你的障碍来自于你受灵兽灌顶的时候呢，没有供养上师的过患。”他说："这个女的就是撒琼嘛。"他说："但是我在灌顶的时候的确供养了。"帕丹巴说："你的兄弟悄悄地藏了你那匹打算供养的马，运用了一种 清除障碍的方法，就是他用了一种清除障碍的方法，解除了他的障碍，就是发达摩尊者用了一些就是方法来解除。然后对这个萨琼玛说：“你曾经是恩查菩提王的王后，你还记得我当时以礼拜来礼敬上师吗？”他说：“我不记得。”帕达巴尊者呢拍了一下手，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晕过去。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她便记得前世过去生发生的事情，记起她的前生。帕达巴说：“这之前你无法记起过去，是因为灌顶没有供养完，什么灌顶的供养没有完成。据说这位瑜伽母是。”姜木萨光就夫人的前世，他显然与马厩那种有着同样的姓，这个不太清楚具体指的是，但是这个里面说是那个，过去的这个。应该是汉地的一个，就是修行好的一个瑜伽女吧，但是那时候就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上面说的文成公主不是太清楚，因为我们说，雅木萨的话一般是汉地的，但是公的话好像没有这个，应该公就是公主嘛，以前说，那这个是11世纪，那过去的这个是他的前世，应该是这样讲。那帕达摩尊者和马厩那尊又是同一个时代的，是师徒关系嘛，所以他们就是这么样的。那帕达摩去了，说混，交上，在这么一个老师家里面，说混是一般是指的是老师，他是一个老师家里面。他们玩起捉迷藏的游戏，巴扎巴消失了，没有人能找到他。然后他又突然在附近出现，就是随时隐身。问巴扎巴去了哪里，他回答说哪里都没去，我是由虚空构成。有一天呢，他朝着慧寂，就是他的弟子，慧寂金刚的狗结威慑印，然后这只狗就。一面仰卧倒下去，倒下死了。有人说：“哦，可怜的东西。”帕达玛说：“如果你不开心的话，然后吼叫说‘波提波提’，这样以后呢，这个狗一跃而起，就是起死回生。这个小狗，那这种的很多的成就者的故事里面确实有。”就是近代的那些里面有这样的事情。以前我给大家也说过，就我们家乡那边的有些，据说是，这不是据说，就是我的那个表舅，他的应该是，我听的时候好像我没有听错，我以为是说的是他的父亲的故事。以前他的父亲小时候是那个象巴全僧，他的弟子，然后就是他亲眼看到这些状况，而且我是听我那个表舅说的，他也是个很好的修行人，然后后来就是那个象巴全僧给这个他的弟子说，因为我满足你三个也是愿望嘛。那些故事我都确实听到有这样说，所以这个给我复活了。有人问说：“你说的波提波提这个咒啊，这是什么咒？”帕达玛说：“梦这个地方的人呢，就是这么叫他们的狗的。其实他这个。”其实没有说特定的咒语含义，就是说这是小狗的狗的意思，狗子。 然后这个狗就复活了，也没有什么咒，这个在念的其实，还有一次，在通给我这一个也是一个人，在家中的一位女士的儿子去世，在尸体上方，当班啪当班的说，我儿起来吧，难道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这有些像济公活佛的故事，那些有点像。然后这位男孩子呢，就从又活过来以后，跟他母亲说了很久的话，然后说：“现在我要去这个，意思是就是更好的地方吧。”这说明翻译说众生的国土。妈妈不要哭泣，是那之后就离世了。有人说。但有人问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帕丹玛说：“这就是阿舍利的力量，阿舍利的力量。定日有一个受苦的人呢，就生病嘛。这样子的一个人，请求帕丹玛尊者加持。帕丹玛尊者就说：‘你有什么？就是你是有一个特定的一。’”某一种一次的愿望，还是有很长的那种的一个愿望。这个人就说：“我有很永恒的一个强烈愿望。”他这里说的话其实不是太清楚的一个句子。这时候，他这个回答，帕丹巴尊者的重重压了他的心脏，杀死了他。就是这个，是个男的，然后说他不再有五蕴聚合的，而得到解脱。就是意思说，帕丹巴临终前呢，就是给他，就是送了一程。似乎是好像他压他的这个心胸啊、心脏啊这样死掉，但是事实上就是一个解脱，是这么样的。而死而复生的还有就是有一次，帕丹巴杀了，劫持巴的13头羊，于是他会有13次，转世，这应该是他的一个弟子，就是不相信，并且一再说别这么做，这不好。帕丹巴，如果你不需要他们，即使他们死了也没关系，所以这些部分的翻译大概是意思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故事，就杀死了13头羊。如果你的师傅在你面前直接，反正用一种方式弄死了13头羊的话，估计好多人都跑掉了。当然，他有一系列的神通，可能就不跑了。就是只是这样做的话，一件单一的事情，可能很多人都会吓坏。然后经过他撒了一把土在这些羊身上以后呢，死去的羊都站起来的时候走开，大家都很震惊。然后有一天，他带着这个，他的一个弟子的侍女都山上，又好像就是，跟这个女的呢，就是有这些发生这些关系。然后这个女的得到红绳，消失得无影无踪。那这些就是真正的就消失于无形的红绳，这样的话呢，其他人。就会，这个，应该心服口服，不然的话会出现，有现在的那种，当然有些当过去的时候不一定会，也要看情况，也可能会，因为有很多这个被批评的那些也是有的，所以某一天，他与慧寂金刚一起在这个，Tsukdosh这个山林当中散步的时候，他持有一束花手中。就像是一颗流星，瞬间消失在虚空。然后慧寂呢被吓坏了以后呢，也就是开始祈祷。帕丹巴在无限的彩虹茫茫中从天而降，所以帕丹巴尊者消失于虚空，然后又从虚空当中显现出来，笑着说：“在山上看到这样的景象，不是很神奇吗？”另一次也是在这个山林当中呢，帕丹巴尊者呢就是集会中有一位名叫鸠摩达尔玛的一个女工的主， 然后，上师与学生们分享甘露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呢，一场猛烈的暴雨直接踵而至。这个弟子呢，就是有弟子问说："我们应该再进去帐篷里面吧？"帕达玛什么也没说。然后，其他人呢，就是赶紧跑到这个帐篷里面躲雨了，牦牛帐篷。雨停的时候，他们再次聚会，然后这个。恰请这位之前说帕达摩尊者的一个弟子说："帕达摩尊者已经回家了吗？四处没人。你应该是回家了吧，就是四下没人。然后他们一从一个这个就跟弥勒日巴尊者钻牛角的那个故事有点像，所以他们从地上举起一个牛角，叫道："哎呀！"震惊的发现帕达摩尊者呢以微笑的样子歇在牛角当中，说。这个一个咒语一样的，开尔那巴巴德拉巴德拉阿擦，就是阿擦，这个这样一说以后呢，帕达玛再次出现，并以禅定的姿势出现，充满整个虚空。然后原来就好像就是钻在牛角里，之后又变成虚空一样，就是广阔。变大嘛，变小，变大。向上看看不到虚空，但把直接唱念诵，卡亚尼尼，尼西这是什么？尼西是西斯。然后他的身体从眼前消失了，他们所有的人都亲切的。深切的祈请，很长一段时间，转眼间，帕达玛尊者已经回到原处，头上缠着羊毛头巾，头上裹着。他们对丹巴升起了非凡的信心，于是问道："请上师，请问上师去了哪里呢？"帕达玛尊者说："他是在虚空中消失以后，后来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回到了住处。这我去了。"斗率天，并且与弥勒菩萨就是说话嘛，然后去了这个布达拉宫，观世音菩萨的刹土。然后喇嘛严光这个，问说，帕达玛尊者就是帕达玛丹巴所证得的这些特质，都不存在于我们现在的世界里吗？他说。就是你这样的能力啊，就是不是我们其他人平时现实生活当中有的。所以他说，直到培养出自己的这些特质为止，你不能理解他人的特质。你已经看到的，就是很有限的意思，就是还没有白天的可见的星星多。你看到的只是一些很小的一部分，就是神通啊之类的。又一次，帕达玛尊者呢说："哦，帕达玛尊者说，很多备受折磨的有情众生正在大声哭泣，快看！"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呢，他走出去，那里有一个乞丐正在晒太阳。他说："跳蚤正在太阳炙烤，灼烤折磨的大声哭泣。所以太阳很大的时候，如果你把衣服啊这些晒在……"外面让太阳就是最大的太阳晒在衣服上的时候呢，如果衣服里面有跳蚤的话，一般会出来，因为他们不就是所有的生命很多像那个病毒，好像也说，可不可以那个病毒天气和热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也死得快嘛，也不容易传播。冬天的时候好像反而他们可能不容易冷死了。夏天的时候，有些小生命也是这样子说。夏天，如果你晒的话，可以让他们就是很难受。当然，这个也是一种方式，让那些跳蚤离开你的这个衣服，把它们在阳光底下晒，或者是往水里面浸泡好多天。这样的话，那可能很多就没有。过去的时候也有这些，用这些方式吧，应该。 然后，当然，这里面可能是说，一个人连跳蚤都要善待的这个心有的话，也是很有自卑心。因为大部分的人会想说，天灾那个什么，很多小的生命，岁数拿捏这样的时候，对他们不一定那么温柔了。而且有些人就是说，对于那种越弱小的动物的话，越随意。踢打骂，或者是就是各种伤害，所以如果就是细微的这些生命，有时候，要是这是跳蚤这些的话，你也想到说哦，他们也是一种生命，所以可能尽可能的情况下，就是说用柔和的方式，如果他们是对你有害的，你想驱离他们，也用尽量有柔和的方式，老鼠呀。蟑螂呀，蚊子呀，这些是我们一般的人，就是用一些方式驱离。这样的时候，用不直接杀死呀，尽量给他们一些活路的方式。有一次在蒙古，松日哇，就萨姆日哇，的一个叫达察。达斯草，那是达斯草这个地方，试图来前来这个地方的那两个人嘛，试图前来考验帕拉巴的这个天眼通，他们就是上师扮演成弟子，弟子扮演成上师，帕拉巴知晓这一切，并且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想要测试阿什利呢？你们正在做。对自己不祥的事情，你们的上师家族传承会无法自理。你们上师的家族传承将无法自理，所以这个就是不相信的一些这样的一些测试，就遭到了一些斥责。一天，帕德玛尊者说："他应该打碎一块巨石。"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里面露出了一些昆虫般的生物。他们已经被困在里面，暂时体验了这个地狱的果报。这个就石头里面困的这个有讲吗？是一种孤独地狱，是不是？以前在其他的千禧里面好像也有。石头里面的青蛙我见过，这样说的话可能有点夸张了，不是那么容易相信。其实，此外很多。有一些就是从石头里面还释放出来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生命吧。然后说把他们，我怕他们是无数人与非人的众生进入利益和大乐之道。又有一天呢，又有一次，当帕达玛尊，当弥勒日巴尊者在这个涅囊，的时候，涅囊洞的时候。晨曦之初呢，就是四面空行母对他说："在他面前，弥勒日巴，印度的帕丹巴桑吉就是要来，这个通了，你难道不要去见他吗？"弥勒日巴呢，就心想说："我不需要，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见地上的一些问题，我需不需要就是好像。"弥勒日巴那个帕丹巴尊者的帮助，这个在那个张成吉博士翻译的那个里面有那个弥勒日巴尊者的故事，我干脆从这边给大家就是读的话好一点。所以这里面讲的是一个快要天亮的时候，没有说我看这是不是这样一样讲，在晨曦之初，四面空行母在他面前，似乎这个另一个里面说的是好像是他直接。见到的，但是这里面说的是一个做了个梦，说一天呢，将要天亮的时候都说的是一样的晨曦，梦见四面空行母前来说道："弥勒日巴呀，印度的帕丹巴桑吉就是丹巴桑吉，他没有说帕，因为帕就是他的弟子们称呼，对他的老父亲那种帕就是父的意思，父亲。印度的丹巴桑吉已经来到了，通。"那就是通来的话，那个就是山口嘛，通的山口。 通了神，你难道不去看一看他吗？然后弥勒日尊者呢，就心里面想到说，心中毫无疑虑或者是迷惑需要被遣出，需要别人的帮助下遣出，我并没有非要看他不可的理由。但是，丹巴桑基是一位得了成就的人，去看看他也没有什么害处。于是尊者就修了一座宝瓶器，然后向亚龙的通纳山，行来。在那山间呢，遇见几个商人，这尊者就问他们说：“你们看见印度的丹巴桑基了没有？”商人们说：“我们不认识什么丹巴桑基。但是昨天晚上在旅馆当中看到一个，就是，留长胡须的印度佬，脸色绿黑绿黑的哟。尊者想到说，这大概是丹巴桑基，这些商人不知道而已。于是呢，就向山顶走去。原来帕达玛藏基呢，晚上也做了一个，在那个慈悲客栈当中歇息的时候，梦到，这个客栈后来变成一个寺庙，现在好像也是有的。这个，梦到四面空行母来鼓励他去见弥勒日巴。此时，丹巴桑基也正向通了这个山峰呢，就走过来的时候，弥勒日巴呢看见帕达玛渐渐走近，心想到说：“人们都说他有无碍的神通，我倒要考验一下他。”摇身一变呢，变成一丛鲜花长在路边。帕达玛桑基呢，就是越走越近，竟走过鲜花毫无知觉的样子。帕达玛弥勒日巴想说：“啊，人们说他有屋漏的神通，看起来好像不可靠嘛。”这是正在这样想的时候，帕达玛尊者忽然就调转头了，用脚踢了一下，踢了踢哦，就是用脚踢那堆花，继而说道：“说哦，这是弥勒日巴的身体所变化的吗？我不可以如此。就对花说道：你把空行母的心命精要都用山歌随便的唱出来了，为了处罚你，许多食入空行已经把你的魂魄、精气和鲜红的心肉都取走了。”这意思是，就马上要死了。昨夜恰巧被我遇上，我们一起做一次会供。就有些事现在暂时是活的，但是被非人夺去精气啊什么，有些这样以后过一段时间就死了，有这种事情。这个有一次的是，我认识一个法师，我们家乡的，然后我的表哥他们都在拉荣乌密佛学院的时候，有一次那个僧人呢，我也大概2000年99年左右的时候，我去的时候他在那边，还是一个很不错的学生。学习成绩很好的，然后我去了他的家里面，很干净，非常干净，里里外外就是一个单独的，每一个就是单独，大部分是单独的人在里面嘛，然后外面一脱鞋一进去是一个那个炉灶，然后再往里面走就是一个睡床和坐的地方嘛，就一起嘛，就是也是一个床板，没有那种高的床，就是一个方盒子的一个床在地上嘛，就里面比较软，然后可以坐，但周边的是书架什么的，然后可能可以坐3、4个人在里面聊天，就这么一些木屋嘛。但过没，可能没过太久吧，大概1、2年以后，我见过他以后，有一次，就是我听说那个僧人生病了，然后到处就是流鼻血，流涕一直不止。然后我认识另外一个法师， 就是他就说，我给他打电话吧，那时候就刚开始有手机那会儿，我在北京，我给那个法师打了电话，那他说哦，他正在去扎西彭措上师那边，就这个名去世的法师的名字叫 Deepson，然后这个去帮他去请扎西彭措上师的一些说怎么做的那个师叫 Tsimgun，这个人呢。我说是怎么回事？他就跟我说，他们，他也是他的表兄嘛。这个法师呢，就是一直流鼻血，现在在一个地方叫索尔玛，那个地方一个乡，然后在那边乡医院里面，但是就是流鼻血而已，但没有其他的症状，然后可能当天的下午还是怎么样，因为我也认识这个法师，两个人都这些都认识。就打好电话，我说你现在怎么样？他说哦，扎西彭措上师说这个可能就要做后事，没有什么，怎么讲呢？现在已经就是其他的东西都为时已晚，只能做后事。然后他也觉得很困惑，就是只是流鼻血，但是一直不停，所以也当然流鼻血血那么多的话，肯定也是有一定，但是我们这些高原的地方，有时候有一些时常太干了，鼻子呀这些，流鼻血流的什么，一段时间了，晚上流了好久啊，流鼻血这些就比较常见的。像我的话也是，以前晚上3更半夜莫名其妙流鼻血，然后要在那边就是塞一些纸呀或者糖，在海拔低的地方一次都没有，高的地方呢时常有，流鼻血。有时候感冒也流鼻血，有时候就是没什么事也流鼻血，这种有些时候比较短嘛，有时候时间长一点，有时候很麻烦，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流这样子，但是从来没有头晕那些没有，但是可能血也是一滴就可以染得很红了，我觉得流了很多，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吧，或许，但是就是。再过2天还是怎么样？就是再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法师已经就是离世了。然后后来我问他，我问这个他的另外一个亲戚，叫伽马认真，也是我的亲戚。他说他在佛学院的时候呢，有一天呢，看到有一个老和尚梦到，好像就是半夜当中梦到一个老和尚。走近的时候，他很害怕那个样子，然后一下子从他身上好像就是，他挣扎了一下，好像没成功，从他身上取走了一些东西，这么样的一个梦，让人觉得很恐怖。他第二天就来我那个亲戚，就伽马认真那边，就是说这个地藏法师，就是说好像就哥哥，我就昨天做了这么一个梦，好像就很不吉祥，怎么跟他说。然后当天晚上很奇怪的是，他也做了梦，一个梦。他说，就是一个也是一个那么一个和尚，老和尚一样的一个梦。梦了以后呢，他梦到的时候好像，说那个和尚好像拿了个剪刀还是什么东西，好像往他的那个脖子上这样对过来了。对过来的时候，刚开始。他想挣扎一下，但是好像没用，就是把他的脖子好像就一下子就打到了，打到了以后，马上他就，按住在一些特定的境界上面，这样以后他醒过来的时候，好像一下子，这样一下就好像他梦里面好像是因为砍到他的脖子，好像就是那种的声音嘛，砍脖子以后的那种发出的声音。但事实上面，好像醒的时候，好像是他那个打呼噜的那个声音在那边。但是，所以不论如何，他是好像就是稍稍有在那一刻有点入定的那个意思，就是被打过来砍的时候用那个剪刀，然后就开始不舒服啊，怎么样？后来回家呀，怎么样？可能就是就几天之内吧，就这个法师就另外一个就圆寂了。后来。很多人很喜欢，很看重他。后来现在都找了一个转世，在那个寺庙里面，从德国那边找的一个转世。 这些情况，当然我说这个有点偏离了，只是说，什么夺人精气啊，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如果你讲究的话是有的，如果不讲究的，可能就什么都可能不太容易了解了。所以帕达曼尊者有点吓唬弥勒日巴尊者，是吧？说你活不过今夜，你现在死期已至，面临死亡，你还有什么把握吗？这么样说了一下，然后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徒弟从鲜花变成了人了，人体唱了下面的歌：面临死亡六种把握歌。说这个就是，回答帕达玛尊者，就。第一个是说，我是离边大雄狮，这里做了一些比喻，用雄狮、雄鹿，或者是这个金鱼，或者是老虎这些做比喻。我是离边大雄狮，张鲁武举之獠牙，吾妾袒卧雪山顶，没有怕惧怕。是松坦的卧在这个雪山的山顶上面，大雄狮，雪山狮子这意思。此我见解，那、此我正见把握也。具足正见瑜伽士面临死亡，心雀跃啊，就是生死，就像临死的时候像回家一样那种高兴的感觉，就是他有这个见解正见。然后我是镇定之雄鹿，雄鹿有很多鹿叉的角嘛，十个角，十个叉那种大的那个，这对，讲的是那种，就是说一切技幽交，一切技也是一，袒松就是舒服的，袒卧弥勒大圆中，弥勒心的本性当中，就是这个是，此就这个是此我观修。把握也，这个就是他有把握的，有正见的把握，有修的这个把握。具足正见瑜伽士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然后第三个，我是，这是经嘛，就是去于是恶离是恶，十善经言常回转，无间觉受河中游。此我心正心把握也，具足十善瑜伽士，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就是见修行这里意思，他用这些比喻动物的一些。我是验证自心糊，法尔成就利他事，慢心超越广狭林，此我密戒把握也。具足密戒瑜伽是，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然后说，红白，这阴阳他们是这红白的意思，显净之直上，以明体心而书写，就是气来明点，实际上指的是这些已经非常就是了通达了。深达无二之理趣，此我正法，把握也。具足正法瑜伽士，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明镜利刃，我看明镜利刃之大鹏，能展方便智慧翅，用这个大鹏鸟来形容，飞向无畏宫堡去。此我正果把握也，具足正果瑜伽士面临死亡心雀跃，死后解脱道上去。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用正见观修正行密戒，以及正法和正果的教，都就是唱这个道歌。当帕达玛桑吉，这个唱完了，当帕达玛桑吉说道说你讲的这一套，完全。 全无道理，就是把他们送进，就说话的时候还是那种，说唱得很好，但是意思他说啊，你这讲的一套完全没有道理，用外物来做比喻来说明内政，是还是不够的。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瑜伽师，就应该能够在当下之明体上有决定的悟解才行，就是解悟或者证悟才行。然后弥勒佛尊者呢，就是唱了这个《心乐六种决定歌》，然后说：“空行自然聚会之尽处，独自思维法意甚乐哉。”凡可永赴众前我经历，然后就是这个一个一个唱，就一个是第一个是见解上的，心气无声，境中尘无死，生死之相法尔自解脱，此见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然后修的部分。说无修，无所修时，心却不散乱。定散差别之相自解脱。此观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然后心的部分，任运而行，忽去无灭尽。行事造作之相自解脱。此行决定我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然后戒的部分说：无戒可持之时，得无坏；一切戒相行事自解脱。戒心决定此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果的部分说：不求果证，尽中得无惧。一切希聚之相自解脱，果证决定此心乐融融，乐融融中自成圆满尊。当帕丹巴桑基呢听到这些了以后呢，很高兴的是，这时候就特别高兴起来了。说这些境界，我以前已经有，就是已经过了，他也有了，就这意思。西藏的修行人中，达成无所求、无所作、无修的人就属你了。现在，印度像你这样的人也只有一个、两个而已，因此你也不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你。说着，转身就准备走了。这个有点像呢，达摩祖师过去的时候，好像他说话就没有拖泥带水嘛，很干脆。有些人没有缘分，没有缘分那后会有期，或者是就是那我先走，转身，就是这样子。尊者呢，就是立即拉住帕丹巴桑基的衣服说：“听说你有一个叫西库的法门的口诀，西库法门的口诀，就是着重。”反观内事，因而能够顿悟诸佛密意的这种，诸佛密意者，请您为我唱一个歌解说一下好吗？就是他是弥勒佛尊者，就是经常唱各种就是押韵的这些道歌。帕达玛桑吉说：“过去我从来没有听人说，就过去从来没有人。”听说过我会唱歌，今后也不会有人再听见我唱歌。但尊者极力恳求，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是，帕达却再劝再三劝请以后，就是帕达玛桑吉终于唱了这首歌，祷歌，今说妙法西苦之法门，西苦法门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一些西学后来变成一个派嘛，就是想断法这些修行。今说妙法西苦之法门，男女诸魔 男女注目群来汇聚时，应观彼为密心之一处。身患疾病痛苦发生时，将彼融合法性成一位。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西谷的这个佛法门呢。就当有这个伤害，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上都是这样嘛，就是哎呀，这个人在害我，那个鬼在害我，这个精，这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些，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你迷失的话，会害怕的话，那可能就受到了伤害。但事实上面，你有足够的更广大的那些智慧，或者是说有某一些类的，可能甚至慈悲心。的这些心更浓厚的话，可能就会不一样的情况。所以，我们所谓的征服有害的这些精灵啊、男女啊这些，那时候就包括当身体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将它和觉性呢融为一位，融为一体也好，一位也好，这意思。所以，这上面说。身患疾病痛苦发生时，将彼融合法性，就是融合成这个空性一位。昔为妄念升起时，烦恼才起即斩之。昔为妄念升起的时候，烦恼刚刚起的时候，把它就是斩断的。独居隐处而卧时，袒露明体，放置之。所以独居的时候呢，隐居独处入睡的时候，安住在赤裸的觉醒当中，这是说，梦光明呢，就是这些里面有受到这些训练的话，这真实智如果有空心觉醒，本觉方面的一些见解的话，那就是安住在这个上面的意思。身处众人聚中时，就是人多的地方，水浅镜上直观之。所以，如果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些众人这样子的话，直观任何的显现，就是镜上。所显的，你知道这个只是一种投射、投影一样的，是吧？但是，虽近，你的心呢，就是不没有被他们完全就是，怎么讲，迷惑，而是你知道这个是就是随境现所显现的，它的本质也是一样的，就是空性。昏沉来时高呼 pet，散乱来时展其根。昏沉的时候呢，就禅修的这些时候，昏沉的时候不是我们有这个，啪这样一下就是坐直了以后，打断这些心念和气虚的那些怎么讲过分的这些昏沉的这个状况，散乱的时候也一样，啪这样的时候也能够让散乱的心一下子回归到当下，就这样昏沉散乱，占七根。调局妄念顿生时，平生时，放彼住于心性中，就观心的本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调局的时候，然后刚刚说高呼派以后，然后呢，就是然后就安住在心性当中。心是随诸外境时，心性观照如是意，心性观照如意。所以说，应该我们的心呢，保持那种清醒、醒悟的一些状态，然后如如不动的这个安住，这个刺激西苦法门道，恶相现时观为福，随念起时乐心乐然。跟这样子，这个意思就是恶相显现，观为福，随念起时心乐然。疾病来时， 以助道，欲任何境皆乐然。斯王来世以助道，欲言摩诃心乐然。此即悉苦执法门，就是此即悉苦法门道。所以觉知这些昏沉掉去这些来说，安住在心心里面当中。如果觉知，即心呢，就是向外投射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用它用就关照他们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本质，就是说真实，他们并没有真实的存在的这种空性的角度去了解。不被他们所显现的相，因为真实执着的时候，就会心跟着散了，跟着产生情绪和各种妄想，一切都是平等清净。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会减少，或者是直面那种的妄念。所以说，任何念头，这些疾病的这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都应该看作是一种这个修行的一些正规的这个因缘。恶相出现的时候呢，就是官为福嘛，官为福报福田，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心也跟着这个，你就像锻炼身体，一般的人讲，可能是一种你这样。一般别人让你辛苦劳动，像锻炼身体一样那样劳动一下的话，那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因为锻炼身体的时候，一想到这个是就是后面就是帮助我燃烧这个肌肉啊、脂肪啊这些变得更健康的时候，反而充满了那种乐观和这种愉悦。锻炼身体可能是类似的，就是说，一个人遇到各种恶相的时候，观作是一种怎么讲呢？消去过去的恶业，或者是帮助别人，就是消解这些逆缘的机会，所以或者说就是，在这样的当下是快速进步的一些时刻，如果你能理解的话。它变成一种助缘，而且是不可多得的一些助缘，这个确实有。所以说，意思说，无论逆境出现也好，疾病乃至于死亡出现的时候，内心当中把它作为这个道，转为道用，作为这个积福修慧的因缘，这个就是那个西决的这个西苦的法门。然后后面说。时间是不是也比较长还有一点？他说三十诸佛密意也，这个就是，西学派的很重要的意思，就内容。三十诸佛密意也，金刚大持密觉也，四不空行心命也，四不密须法觉也，耳传心要口诀也，方便口诀七师也，药师是吧？药气药，也此即悉苦法门也。尊者听了很高兴，就是弥勒佛尊者。当帕达巴尊者呢，就是帕达巴，桑吉呢，忽然看到弥勒佛尊者的男根毫无掩饰的在那边呢，就是累累赘人。在那边，于是说道：“说身体的四处你都不加掩饰，不加掩饰，岂非疯子的就是行为吗？你还非要，你还是不要这样吧。就是，把他们尊者，以前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疯子碰见那个另外一个更疯的人的时候，他那个疯的就好了。”那种说法，开玩笑，就是这不能不是不是疯子了，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就是那种男根外露以后，他说啊，你这样不好吧？就帕达巴尊者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以后呢，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又唱了一首疯癫歌，他当然是很多是就是倒过来说的意思。 他没有那种，就是他弥勒日巴尊者曾经他的妹妹有跟他说：“你哥哥呀，别人都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就是而且也说你疯疯癫癫，然后你现在连在妹妹面前就是稍稍那收拾一下你自己那种，穿就是戴的那些也不太会的话，我真替你很难过，真哭。”然后他哥哥呢，就是弥勒日巴尊者又唱一首歌说：“其实你不要害羞，这些。”本身是没有什么可害羞的，有那些段落，就类似的，这里也跟帕达玛尊者唱了一下。顶礼上师，诸上师前敬顶礼，大恩师前我皈依。起初为缘及障碍，引我入法道相应。弥勒日巴瑜伽室，人人皆说已疯狂。有时自己暗思维，夜觉颇似疯人也。自己也觉得挺懵的，他就说：“我今略说疯狂症，疯狂的症状。我今略说，疯狂状。第一个，他说，父疯子疯，传承疯，传承金刚大持疯，祖师。”圣尊地洛风，地洛巴就是也是吃鱼这样的一个新瑜伽式的一个这样子。祖父纳若博士风，纳若把大班指导，在这里翻译成博士就说，老父马尔巴亦是风，弥勒日巴我也风，传承金刚大持者，本来四摩。本来四神摩世风，然后他首先讲到这个传承，然后说曾祖圣尊滴落者，大手印摩始发风，祖父那若班智达，持名进行，摩始风，老父马尔巴易逝者，四不密续摩始风。本人弥勒日巴者，星期二末是我风，无缘自明，关系无缘自明修观风，无有戏剧果正风，无有造作戒律风，不发疯算鬼作害，男鬼上士口诀害，女鬼空行加持害，心乐魔动。新乐妖魔洞中坐，悟道的就是误用女鬼常潜游，这就是那个在洞中修行的这个故事，魔鬼不算病来侵。大手印病由后轻，大圆满病有前轻。平气固机，哀嚎气，智慧热病上面逼，三昧寒病下面逼，中间控热寒热机，口中吐出口诀血，法性大乐张雄坚，痛苦不算还有死。就是后面讲到这些见解，见解广阔，偏见死；修界广阔，调局死；临界广阔，唯识死；正果广阔，希聚死；密界广阔，造作死。就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嘛，不应该由这个落入偏见、偏堕的这个见解当中，不应该重修的时候，见解上面不应该就。走偏堕的边际，修的上面不应该落入沉掉、昏沉掉去，行为上面不应该交入造作或者世间八法的这些就是做法，然后正果时候不应该有戏剧，像我们所说的三中那个三解脱一样讲的无生、无相、无愿一样，应该说密境界当中呢，就是不用，就是不应该造作。所以这三生之中，瑜伽是明智、明成修士死亡时， 不用白沾裹细湿，却见重险千万色。裹尸不用草绳缚，却用中脉，聚神栓。苔师不是侄子辈，明体摇童幼童肩挑肩头，愈加死尸如是千，就是刻的意思，千刻。心境不是灰途路，菩提大道作坦途。所以他这里说，就是一般的人死的时候，就是用裹尸布啊、草绳呢，就是用一些亲戚来背啊，这样那样的，就是走一些山路，或者是把它放到火化这样。这里面讲的是他已经证得了完全的自在，用这些麦琪名言的这些自如来说这个证得菩提大道的这个过程，证得菩提的这个通往这个道路。菩提大道作坦途，开路四步空行众，口称上师作向导，登山非途亦非时，扑仙山上台施行，分成无狼也无虎。一般的人就是分我山头上面喂狼喂虎的笑，说智慧方便做游戏，然后金刚持具种中，金刚持我藏我弥勒，这是就是最后获得法身金刚持的果位，这个意思。这么样反话说的，就是，然后巴达摩桑就听了，非常高兴的说：“啊，瑜伽行者，你所说的疯狂非常好啊。”尊者说道：“我们两个今天。”今天我们两位瑜伽行者相遇，应该举行一个会供才好，你赞成吗？弥勒日本尊者这么说。然后潘达曼上去说：“好啊，很好，就让我们两个举行一个会供吧。你是因为你是西藏人，所以你应该作为主人来招待我这个印度来的人，所以现在请你准备会供，品吧，这样，所以这个里面有归功会供的种种的一个故事，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然后说这个唱完以后，两个人做会供，当然就是用这种像端法的修行的时候要做的这种上供下施，用这样会供的时候也是有这些，就是。就关照一些特定的，就是因为我们人会执着自己的身体嘛，这个，然后以他的那种的力量，转化一切的这些，对其他一切众生做广大的布施，这是最好的一种断我执的方式，这教化众生的一种方便。所以这是印度大成就者帕纳玛桑吉、西藏大成就者弥勒日巴相逢，并且秘密交谈，享受着大乐会供的节日。如果积累的功德能够具有形体形象，这个他们所在的那个山呢，通拉山能够承载得起吗？欣喜于这一个美妙的场景，智慧空行母从他们那马儿上山，如苍穹中升起的太阳和月亮，这两位瑜伽户主们停留在大地的此处，无论你如何想象，都能超越此时间的，都超越此世界的任何比较，以风著称，毫无争议。这个是这么一个，在那个另外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雪域达摩那个里面有这么一些句子，所以基本上后面也有讲另外一次，在清晨起床以后，这个已经跟前面故事没关系。帕达曼桑吉说：“我今天必须去很多地方，并且 在它进入虚空境之后，人们看到各种现象，如8艘印度大船转瞬间呢，围绕着它，在一些人在那天看到他参加，了喇嘛宗在藏翁的会供，简而言之，巴丹巴尤具有不可思议和不共同的成就特质以及征兆，比如杀生使其附身呢，就是征服这个，就平息这些疾病呢，或者是驯服这个群魔呀，这些。对过去、现在、未来，就是只是无碍呀、啊。应该能够有预言式的回击，过去能够宿命通言，就是了解过去和未来。所以这个样子，但是就是它本身的故事就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这里只是说了其中的一些例子，怎么样？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忧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这些得了，大家安心的好好的回想一下就可以。对吗？